帖色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一到十节，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色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也再次聚集在主的圣所中来敬拜，大家会看到今天我们的这个经文是引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在我们的安排里面，五月份还有这个九月份，我们都有一个系列来查考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信息，大家翻开你们的周刊，后页，在这后页里面呢，在五月份，已经安排好了，牧师跟执事，的正道，特别我们从这个今天第一章，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在接下来三个主日，我们都引用，帖撒罗尼迦前书，请家在代祷当中来纪念借助这个帖撒罗尼迦的书信，让我们再得到提醒跟教导。那么在九月份，我们也继续，来查考帖撒罗尼迦，前书。那么在我还没有证道之前，你们翻开后页，中间，就是我们有引用的一些经文，我习惯把经文打印在周刊，因为说我们用投影呢，我们读了很容易忘记，我们打在周刊里面呢，可以我们说有能够再一次，思想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的经文，今天我们从这个第一章的里面，我们来思想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我们从这第一章的里面，我就看到保罗有一个重点，这个重点特别强调三样事，就是信心，盼望跟爱心，所以我就用这个题目呢，信望爱，的榜样，也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的见证，我们知道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建立是保罗第二次，传道，他来到欧洲所建立的第二个，教会。帖撒罗尼迦前书，这封信呢，是保罗在主后50到52年，在哥林多写的，所以他从哥林多听到帖撒罗尼迦教会，所发生的事，他写了这封信，能够帮助他们。那么我们在读新约书信的时候呢，大家，必定要读使徒行传。如果你熟读使徒行传呢，初期的教会的历史，那么你在读新约圣经新约书信呢，你就会了解很多的教会的发展，书信的一些背景。所以鼓励大家能够好好的读使徒行传，这个是初期教会的历史，你熟读这一本书，你必定能够对新约圣经 教会的发展，还有这些书信的背景。那我们也能够从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呢，就提到保罗和他的同工希拉来到这个帖撒罗尼迦。那么在这个背景里面呢圣经有提到保罗跟他的同工，他们有三个安息日，就是三个星期的时间呢他们在会堂里面工作。那我们在思想这里提到三个安息日，保罗来到会堂，因为帖撒罗尼迦有许多的犹太人。但是我们在思想在书信当中呢，我想不只是保罗只有三个星期或者说三个安息日在帖撒罗尼迦那里传福音，其实从书信里面看可能会有更长的时间所以不是短短一个时间，但也不会太长的一个时间在这个帖撒罗尼迦。那么保罗他们在帖撒罗尼迦首要的一个工作的传福音的地方呢就是会堂，有犹太人的地方就会有会堂会堂是犹太人他们聚集在那个地方读圣经和祷告的一个地方我们上个主日也谈到犹太人很看重安息日所以他们就在安息日的时候呢必然会到这个会堂里面来聚会。但是你看到当时为什么保罗在来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他知道有犹太人有会堂，他就很主动的来到会堂那里来传福音。大家注意，会堂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会发现耶稣在安息日也到会堂那里来教训人。所以保罗使徒们呢也是在安息日的时候呢都会到会堂里面那里来传福音。为什么要到会堂呢？因为会堂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你不用一个个去找一个个去找是蛮不容易就等到安息日的时候呢你到会堂去，他们全都来了所以在会堂里面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很好的一个时间。为什么要到会堂呢？在传福音的工作里面首要要向犹太人传福音这是使徒们的一个目标，就是说他们先向犹太人传福音，然后呢他们才向外邦人。所以你们看到来到会堂的是首要说先向自己的同胞，或者说向犹太人能够来传福音。那么我们都知道为什么要向犹太人传福音呢？其实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原因，因为基本上犹太人呢他们都能够明白圣经虽然他们当时并没有什么新约的书信，但是他们基本上在旧约来讲，犹太人对旧约来讲，摩西的律法或者说先知的书诗篇有关弥赛亚救主的这个信息其实犹太人就在等待，他们对旧约圣经呢其实是相当明白的，只要你引用旧约圣经呢他们就会能够思想有关这一个信息。所以保罗在会堂里面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也能够借助旧约圣经，引用旧约圣经呢能够向犹太人来传福音，这样比较什么呢？比较容易，犹太人听福音呢也能够明白旧约圣经，所以他们也比较能够思想也比较能够了解保罗所讲的。当我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呢，其实有提到保罗在会堂的时候呢他有提到三样事情。什么样提到三样事情呢？圣经很特别说他本作圣经，所以保罗虽然在会堂里面向这些犹太人传福音，他也引用圣经，他引用圣经的时候呢，然后呢他就引用到主耶稣所成就的工作，有三样事是有讲到的。他对犹太人说基督必受害，他提到耶稣必受害，就是说耶稣钉十字架的事，耶稣钉十字架的事呢所有人都知道，但是呢他又说耶稣什么呢？从死里复活，哇，这个就比较挑战哦。钉十字架不会有人反对呢，因为很多人都看到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提到复活呢对犹太人来说呢就不那么容易接受。所以耶稣说，所以呢保罗说他从死里复活，然后他又再说这位耶稣呢就是基督，这是围绕着一个中心点，谈到主的钉十字架，谈到主的复活。更不容易是什么呢？他说这位耶稣就是基督，这位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这位耶稣就是你们在旧约所读的圣经那将要来的拯救者。我想犹太人他们在听的时候呢，就引用旧约圣经，那么他们就会比较能够明白保罗所讲的。我又再读到一个方面，其实保罗在讲道的时候啊，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啊安静静的啊，我们在这里是我在讲道对吗？你们都很合作的安静的听啊，你们安静的听也要忍耐的听对吧啊，你们安静的听啊，你听我讲道你们是很安静的听。但是你如果注意保罗来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会堂，你会发现帖撒罗尼迦会堂他们有一个字什么呢？辩论。保罗一方面讲这个信息呢，一方面是辩论的。我不知道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保罗讲有人反驳的，保罗讲有人反对的，保罗讲有人可能就引用很多方面来拒绝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他在会堂里面呢是辩论的啊，如果辩论就不容易啊。既然你个人布道哦，你劝人家来信主啊，好好的讲好好的听就没有问题哦。如果是辩论啊，就会产生什么？如果你传福音是很强的辩论哦，对跟错哦，我想就会之间的关系就很怎么样，会很紧张啊，冲突。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传福音尽量避免辩论啊，哦，因为你辩论的时候啊，赢跟输都很难啊，哦，因为人家总是很反感，对不对？所以保罗他真的不容易啊，他要用什么？用辩论的方式。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基本上都是拒绝保罗所讲的这个信息。我在想保罗在那个时候不简单，哦，他的工作不是这么轻松能够把福音啊能够来告诉啊这些犹太人。当中呢也有一些外邦人，有提到在会堂里面也有一些是外邦人或者有希腊人，特别也提到一些妇女啊，他们也在会堂当中听保罗在讲。保罗在讲到圣经没有很详细解释他的细节，只不过提到他讲三件事：耶稣的钉十字架，耶稣的复活，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但是我们看到保罗是在那个情况，如我读到这段经文是比较能够体会感受啊，保罗在那个时候的一个工作是怎么样，是不容易。我就会联想保罗是一个蛮有知识的人，我也想保罗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懂得律法，他懂得旧约圣经，所以他能够很强的和这些犹太人呢啊来辩论。今天我们也在想要去传福音，会面对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需要，不同人对这个信仰啊有不同的一种看法。过去我有一次去讲到在一个教会讲到很多年前，他们给我的题目是什么呢？就是说啊就讲到苦难啊啊，引用圣经说我们基督徒所走的这条天路哦，这条道路是窄路啊，这条路很难走了啊，我们都知道做一个基督徒啊在世上总会有很多困难，很多的一些面对的啊，也或者说有苦难，就是说这条路不容易走，做一个基督徒也不简单。他们给我的题目是说走窄路啊，一条很窄的路。那我讲完的时候就有一个姐妹来找我啊，这个初信者，我发现她是刚刚来教会啊，你知道她给我一个回应是什么呢？她说啊，传道人啊，今天你讲的这个信息啊，我很难不容易啊。我说为什么不容易？她说你讲到苦难哦，啊，讲到我们很多的困难啊。她说你知道吗？我来教会哦，是因为我在外面很多困难啊。我在外面很多困难哦，想说来教会哦，寻求平安哦，来教会啊，希望能够从教会里面呢，比较得到帮助。那么我在外面这么多困难哦，我想来教会得到比较平安哦。你今天跟我讲哦，这条路也是苦难哦，这条路哦也是很难走啊，我外面走的路都很窄了嘞。你现在跟我讲，我来到教会也是这么窄，那我要信什么？我说姐妹啊，我就安慰她，我说哎呀是啦，啊，有时候我们解释啊，又跟她解释说主会给我们平安和恩典啊，但是我们知道这条路哦是不容易走的路。 我就在鼓励他，安慰他。我就发现有时候我们讲到哦，有时候并不是所谓容易，因为每个人的领受都有他的感受。有时候我们讲到一些比较敏感的，有时候我们讲到一些信息是比较有针对性的我们讲每个人的一种反应都不一样。我想保罗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也是一个很有知识的人，但是保罗他却很谦卑，特别在他写哥林多书信的时候其实保罗是我们都能够明白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知识的人，但是他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说，他讲了两段话我读一读。他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所以保罗在传福音里面他引用圣经，他没有离开一个重点，不是讲知识，不是讲学问，而是保罗有一个重点，像任何一个人都提到一个重点，我只传耶稣基督，我只知道主和他的钉十字架。这是保罗在整个工作里面可以给我们看到。所以很多时候我在觉得传福音常常会面对一些困难，但是有一句话是可以肯定的，有撒种就会有收割没有撒种就不会有收割。所以有撒种呢，有收割，怎样困难呢？特别我们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感谢神哦，保罗在会堂里面可以这样说，他讲到以后呢，就有一些人特别是犹太人或者一些希腊人，甚至一些妇女呢，他们都信了主。里头不能不告诉我们有多少人，但是很感谢神，虽然看起来是很难，但是却也有一些人听了保罗所讲的，他们接受了，他们相信了。就可见得工作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看到当中呢，却也有一些人信了主。那么在接下来我们就能够思想，这样的一个工作效果呢，带来什么呢？带来一个很大的反应，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发展，在教会还没有建立之前呢，你发现遇到什么呢？当时在会堂里面有一些犹太人他们是很针对，他们是很反对这个信仰。圣经有形容说他们嫉妒，为什么嫉妒呢？他们觉得保罗和同工来到帖撒罗尼迦，来到会堂，他们看到有人信主，所以他们就很不愿意，很嫉妒，就产生什么呢？就影响到很多那些其他的人应用到其他反对的人各种复杂的人，这些人都什么呢？都受到影响，就联合起来怎么样呢？联合起来来攻击保罗，控告保罗。甚至你会发现这些反对的人不是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几千个人，圣经说什么呢？赫城的人，整个帖撒罗尼迦城的人都受到影响，就有很多人联合起来呢，来攻击这个使徒，来在这方面给予他们一个很大的拦阻。弟兄姐妹，有什么拦阻呢？在过程当中呢，他们有两个很大的拦阻，他们反对保罗所传的这个福音。第一个是什么呢？他们怎么样讲保罗？他说这是扰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他们形容保罗是破坏分子他们扰乱是什么呢？什么扰乱天下？说这个信仰，这些人，他们来到我们这里带给我们什么呢？带给我们在信仰的方面有破坏。哇，他们用这种理由他们影响很多的人那些帖撒罗尼迦的人大部分都是外邦人他们听到说哇，这些人来是破坏我们的信仰这些人来呢是带给我们不平安，是会给我们影响，所以这些人就起来了。哇，一下子就很多人起来来攻击这个保罗。另外一个理由也是很可怕，你知道吗？你知道他们用什么理由吗？他们就告到官长那边说，这些人他们是违背凯撒，违背凯撒就是违背罗马皇帝的命令，说吗？说另有一个王耶稣。哇，这一个是变成从宗教变成政治了咯，因为他们攻击不只是这个信仰会带来破坏，他们这个信仰要传耶稣，耶稣是犹太人的王，那么犹太人的王呢就带来什么呢？ 革命哦，带来什么呢？带来对罗马政府、罗马帝国带来一个很大的一种破坏了，反对了，反抗了。我要告诉你啊，罗马政府很怕了，他们很怕犹太人乱了，很怕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啊，常常发生一些的冲突。他们用这个理由哦，我觉得蛮可怕。为什么呢？他们说，这些人来哦，他们传耶稣，耶稣是他们所讲的犹太人的王。我想现在我们读这段经文哦，感觉不到什么呢？但是在当时那个城哦，他们这样讲的话很可怕的嘛，一传出去以后呢，就变成是从宗教的问题变成政治问题，他们是传犹太人的王。我讲圣经告诉我们呢，当时整个情况的影响呢就乱起来了，甚至什么呢？圣经说地方的官员哦都惊慌了，那里的官员哦，政府官员听到这件事情哦，他们惊慌了，他们怕了，整个城好像怎么样了，就出现问题了。弟兄姐妹，我引用这样一个问题哦，也可以说，如果我们在遇到拦阻，你看到当时是整个城都在使得福音的工作受到拦阻。我举一个例子，新加坡是一个宗教和谐的国家，对吧？现在政府一路谈到宗教也和谐，其实很重要了。宗教和谐就是说尊重的态度很重要。如果今天你传福音哦，人家到政府那里投诉你哦，这个是一个激进分子哦，他传福音哦带给什么？他在破坏其他的宗教和谐。如果今天我讲一个信息哦，如果讲不清楚哦，有人投诉我哦，他说啊，邱牧师今天讲哦，影响到宗教和谐嘞，他攻击别的宗教啊，他破坏那个关系哦，我想我会不会去调去问话啊？我想会不会到警察局啊？警察说，哎，你要解释哦，今天你的道哦有破坏性了，啊，现在你要注意，你要解释什么问题，哎，会有人投诉你，你是变成什么呢？激进分子。我告诉你啊，现在如果你被称为激进分子啊，危险了，因为你讲的东西啊，人家说会带来破坏。你看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你会体会哦，他传福音啊，但是他现在变成什么？政治问题哦，大家能够啊，他们传犹太人的王啊，啊，这些犹太人什么要造反啊？这些犹太人什么，他们要起来反抗了、啊？哇，那个地方官员哦，哇，就把这个当作什么呢？蛮严重的事情。弟兄姐妹，传福音有时候你看到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攻击，这是一个背景。那么我再谈到另外一个问题，当你读这个帖撒罗尼迦第一章的时候呢，我发现里头有两个功课是稍微能够给我思想的。第一个功课就是保罗跟同工的关系。当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学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一节跟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呢，都提到怜悯啊。他在写信的时候呢，他把希拉跟提摩太的名呢也放在里面。信是保罗写的，为什么他要把希拉跟提摩太同工的名字呢放在里面呢？我就看了一个功课，保罗是一个很尊重同工，而且呢他们是一个配搭，同工之间是一种的什么呢？配搭。提摩太、希拉很重要，因为是和保罗呢同工，所以保罗我发现他是一个很尊重同工的一个人。另外一个方面，侍奉不是个人的，侍奉不是个人的问方面的，侍奉是一个团体，特别在教会。今天你的侍奉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今天侍奉是参与，是配搭。在侍奉的里面呢，我们看到保罗他的观念不是个人的，他的观念是一个团体，就是说在整个侍奉工作里面呢，他纪念他的同工。我在思想，当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也需要同工，他选了12个门徒预备他们将来建立教会。保罗其实的同工蛮多的，如果读保罗的其他书信啊，我发现一个我很特殊是什么呢？我每次读保罗书信呢，我很注意他写的最后一章。为什么要注意最后一章呢？因为最后一章呢是保罗他的问候。我不知道你们读经有没有注意到最后一章，你读到最后一章说完了，读完了这封信。当你读到最后一章啊，我很花很多时间看保罗最后一章。为什么我喜欢看呢？ 也不是喜欢了，对不起啊，就是为什么我要注意最后一章呢？因为最后一章有很多名字。当保罗写每一封信啊，他最后就写我问候谁，问候谁，问候谁。我告诉你们有读吗？你说问候谁又不是问候我，好、啊，问候谁跟我什么关系？但是他问候是问谁，我很注意，不是？因为这些人就是为他祷告的，这些人就是与他同工的，有的有名字，有的没有名字。但是保罗的侍奉有很多人是他的同工，甚至那些没有名字的，我也很感谢主。这些没有名字的人，保罗也应该纪念很多很多这些同工。所以保罗是一个很注重同工的关系，尊重同工，而且这些同工成为保罗侍奉的一个推动力。这是我从这封信里面看到啊，是要尊重，也或者说是配搭的侍奉，不是个人的，是一个团体啊，都有关系的，都是重要的啊。这是我从这方面看到。第二方面，保罗跟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关系，保罗跟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关系呢，在他的书信的里面呢啊，我很简单来举几个可以看到的一封信里面所提到。第一章第二节，他说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呢提到你们。保罗常为他们祷告，这一节经文说什么呢？我为你们众人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呢提到你们。保罗为了这个教会祷告，因为这个教会发生事情，面对很大的苦难，保罗差派提摩太到帖撒罗尼迦，知道那边的情况，他回来，他来告诉保罗说，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啊，弟兄姐妹面对什么，而且也为他们感恩，这个教会有很多很好的见证。这是保罗跟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关系。第二章第九节是往后看，那一节经文说什么呢？保罗说我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受累。保罗有一个侍奉的一种心智，有侍奉一个原则，他不要让教会或弟兄姐妹带来负担。保罗到很多地方工作的时候，我们发现他都是不会连累，不会带来一个负担，反而他很付出，在时间方面，在工作方面，在生活方面都亲手做工，他说亲手做工来解决他们生活上的需要。所以这个第二方面呢，保罗他提到他在帖撒罗尼迦辛苦劳碌，昼夜做工，时间很短，他很付出。不只是他付出，我想帖撒罗尼迦那里的信徒也从使徒方面来看到使徒的付出，他真正付出很迫切的工作。这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那里的一个见证。第一章第五到第六节，保罗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他说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么样的为人。保罗很实在讲到他的见证，在短短的时间保罗认识他们，他们也认识保罗。保罗能够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在你们那里是怎么样的为人，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的见证是什么。他说你们效法我们，保罗成为一个榜样，你们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这种一种属灵的一种生命，让他们亲自的感受到使徒们对于他们的帮助。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有两个很重要，一个是什么呢？口传。传福音需要用口把信息把见证说出去，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当中口传很重要，你要讲什么，你要怎么样的把福音用你的口来传开。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传福音其实也要生传。什么叫生传呢？就是你要在你的生活的里面，你在家里头，在亲友当中，在工作的当中，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基督徒。如果说大家都知道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人都在看，人也在比较，信耶稣是更好呢还是信耶稣是更不好？所以很多人都用这种眼光来看我们，表现什么？你是基督徒又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又是一个怎么样的生活。所以传福音不是你的口才而已，传福音其实跟你的生活啊、行为各个见证是有关系的， 如果你很会讲，你很会讲，但你没有生命见证，是反效果的。如果说一个人很会传福音，很有口才，但是当你的生命，当你的生活和你所讲的不一样，你反而会绊倒人。你不但没有办法去建立人，你反而绊倒人。绊倒人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呢？你不但能够不能够帮助他，你还绊倒他。所以很多时候生命跟整个生活其实是分不开的。我感受到保罗他敢这样讲，我就是你们的榜样，我效法主也是一个榜样。所以保罗使徒们呢，是用生活来建立他们的信仰，不只是讲，而是真的生活里面看到有主跟他们同在，特别在危险的时候，他们看到上帝是怎么样保守他们、看顾他们，这是他们的一个很好的关系。所以保罗他写这封信，可以感受到他跟同工的关系，在这封信也感受到他跟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是一个非常给我们感受得到。但是我们发现这个教会在第一章里面其实有提到保罗为他们感恩。保罗为什么为他们感恩呢？在第一章第四节也告诉我们，他知道说，我知道你们是蒙神拣选的。第一个保罗带来一个关系，在第一章第四节他说，我知道你们是蒙神拣选的，就等于说这些信主的，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有上帝的工作在里面。为什么呢？神对他们有这个呼召。所以第一，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信徒可以看到神拣选他们，这个工作并不只是保罗的工作，神拣选他们呢，就等于说里头有圣灵的工作。我在读到这第一章的时候呢，发现第五第六节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为什么会有这种榜样，或者说会有这种见证呢？其实第五第六节有提到，整个工作其实是有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的同在，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办法完成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的工作。所以保罗在这里也很强调圣灵的工作在这些人当中怎么样的帮助他们。那么其中有三个也可以感受到保罗很简单的提到这个教会，这里这些信主的弟兄姐妹有三个很好的回应。第一个呢，第一章第九节就带出来了，他说你们呢其实有三个，也是什么呢？第一是离弃偶像。第一个是什么呢？离弃偶像是什么呢？因为当中在帖撒罗尼迦城的人呢，其中呢有一些是犹太人啊，其中是有一些是什么呢？外邦人。那么在当中有人信的主以后呢，就跟什么呢？跟偶像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有的是外邦人，他们信了主呢，第一个选择是什么呢？离弃偶像。也就等于说他们信了主呢，就要放下他们原来的一个信仰。我们接受主就等于说这位主是我们所信的一位真神，我们就必须放下什么呢？放下偶像。我相信当中和我一样，我们过去不是基督徒的家庭长大啊，过去我们都是一样是拜拜啊，所以我们今天信了主啊，其实我们也在改变，我们也是放下偶像，怎么呢？认识主。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也是这样，他们改变了他们的信仰，他们放下了他们的信仰，然后他们接受保罗所传的。第二，归向神，这是一个行动。你不但是离弃偶像，你归向神，就很清楚的表达他们对这个信仰呢，对保罗所讲呢是明白的。第三，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哇，这句话可以给我们引用，保罗一句话就带出信仰的不一样。他说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说什么呢？你们服侍什么？你们开始侍奉了，服侍了，你们服侍是什么呢？那又真又活的神。完全改变过来，不只是信仰的改变，整个生命都在改变。我读到这里，我发现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保罗在一章第七节还称赞他们说，你们的影响，你们的见证不只是在帖撒罗尼迦，甚至说什么呢？已经传到马其顿、 亚该亚其他的地方。那么其他地方的教会，那里的信徒都知道你们的见证，都知道你们的榜样。哇，这个影响蛮大的，这个教会不只是帖撒罗尼迦城的影响，它影响到其他地方，影响到其他的教会，知道这个教会是什么呢？是有榜样的教会。我读到这方面又停顿在一个思想里面，其实使徒保罗来到帖撒罗尼迦，这是一个外邦的城，这个帖撒罗尼迦城其实是受罗马希腊文化影响，当时他们的信仰呢，就是希腊的一个信仰。所以当保罗在那里这么短的时间去跟他们传福音，就在这么短的时间从一个旧的信仰明白来成为一个接受一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新的信仰。其实 只有这一节经文啊，我觉得里头是有很多方面可以想，里头虽然保罗只用这一节圣经，但是其实里面是有很大的感受。我读到这里，你知道我想到什么吗？我在想过去我们在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教务历史，18世纪的时候呢，已经有罗马天主教的教士啊，传教士到中国传福音了。18世纪啊，很早就有，早期是比较是天主教啊的教士，他们已经开始啊来到中国传福音。那么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呢，18世纪就有很多的中国人信了主，成为天主教徒，人数在增加。那为什么人数会增加呢？因为当时他们所面对的不只是信仰，可是文化。你们知道我们在谈到信仰的时候啊，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思想，就是信仰跟文化是怎么样把它能够融合在一起。传教是从外地来的，在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从外地来的啊，他们在传上帝，他们在传耶稣。那么里头有一个很大的冲突是什么呢？18世纪的教会，他们懂得文化的一个关系，他们对这个祭祀祖先跟祭祀孔子啊，把它看成是文化，不是宗教。所以当18世纪的时候啊，福音工作有发展，为什么？因为他们太谈到中国人很看重祭祀祖先，中国人很看重祭祀孔子，祭祖祭孔啊，他们解释是文化。那么如果是文化呢，就跟宗教没有太大冲突，因为这是文化，就把它分开。所以福音传得很快，很多中国人信了主。到了19世纪的时候呢，教皇的看法不一样，教士又重新解释，他说祭祖祭孔啊是宗教。那么竟然把它看成是祭孔跟祭祖是宗教呢，就冲突了。就下一个命令说，所有天主教徒不能够再祭祖先，所有的天主教徒不能够再祭孔子，啊，带来很大的冲击。这个冲击带来一种当时的政府呢，禁教，就把整个教会工作禁止，然后把那些外来的传教士呢，出出中国。福音就在19世纪的时候遇到一个很大的拦阻，教会就开始受很大的逼迫。那么今天我在想，保罗是传文化吗？把犹太人的文化带到帖撒罗尼迦城，因为这是外邦人。保罗是传宗教吗？是，这个信仰是跟神有关系。所以当你可以看到保罗在那里传福音，就带来一个很大的冲击。我想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会信主，是在一个很大的冲击，很大的一个困难，他们接受了，他们把这个改变过来了，成为一个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要这样解释呢？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教会的见证，当时的一个情况。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还有三样还是要讲，就是重点在哪里。保罗提到他们有三个见证，就是第一章第三节，他说他们在信心方面有表现。为什么在信心上有表现呢？就是他们接受了这个信仰，面对很大的困难打击，他们还是坚持这样的一个信仰。我们来看周刊里面有打印好几节经文，稍微看一下。在书信里面你会体会到保罗关心他们。保罗曾经在这三节经文里面有提到，是在这个教会很有信心，这个教会很有信心。他们的信心呢，是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里面啊，拦阻的里面见证出来。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第二章第14节，他说：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人中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个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 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第三章第四节，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第一章第四节，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所以这几节经文可以作为一个思想，保罗在书信里面不断来感恩，因为他们是在困难里面、危险的里面、苦难的里面，他们仍然能够为主做见证。他们对这个信仰啊，其实是虽然短的时间是很清楚的，他们也知道做一个基督徒是面对苦难。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传福音哦，我们不会这样传。如果我们传福音说你要信耶稣吗？信耶稣你要面对苦难啊，你要信耶稣吗？你信耶稣你要为了这个信仰哦，面对很多很多困难。你说有人要听吗？新朋友会要听吗？哇，我信耶稣是很多苦难啊，要面对，为了信仰要面对苦难，好像不容易。好像很多人来信主都是要平安哦，要得到帮助，不是那么容易的来谈。就像耶稣的工作，早期耶稣行神迹，耶稣医病，你没有注意福音书，我在查马可福音，耶稣在早期的工作医病行神迹，跟随的人越来越多，主到哪里就有很多人来找他。在后期的时候呢，主耶稣讲到苦难，主耶稣讲到十字架，跟随的人就怎么样，越来越少啊，这个是一个福音的一个看见。所以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为什么保罗说他们在信心方面有表现呢？因为在苦难中表现出他们明白这个信仰是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信心的挑战。这是第一个，保罗为他们感恩，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没有因为苦难放弃信仰，还是坚持。第二，保罗讲到爱心，爱心是指在什么呢？在劳苦中，爱心就是要付出。什么意思呢？在初期教会，教会要做一个很大的爱心工作，什么呢？接待外来的传道人。就是说当时在初期教会，很多传道人他们到一些地方都受到弟兄姐妹的接待，所以当时教会主要做的一个爱心的工作呢，就是接待，接待使徒们，接待这些传道人，这个是一个爱心的表现。所以保罗来到帖撒罗尼迦，我相信当中有人信了主，就会有人接待保罗。但是你知道接待保罗容易吗？因为整个城的人都在控告，整个城的人都在反对，说这两个从外来的人啊，是扰乱天下的，他们来是传犹太人的王。那么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会有人接待吗？弟兄姐妹，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接待一个人，如果他本身很多问题的啊，或者是欠了很多钱，高利贷都在找他的啊，那么不只说他是犯法的，在外面有犯法的啊，不只说这个人有很复杂的人，他说我今天要到你的家，请你给我住几个晚上，你会说欢迎欢迎，你会觉得有点害怕，说哎呀，这个人有问题的人，我怎么样去啊接待到我的家？等一下到我的家哦，会带给我很大的一种影响。那么保罗那个时候，保罗为什么说他们在爱心里面有劳，在劳苦中，就比方说他们肯为肯接待保罗，肯接待保罗在家中，这个危险人物，这个破坏者，那么怎么能够去接待？他们肯，因为他们在信仰上知道使徒们在传这个福音。你们知道在背景里面，我引用使徒行传，你知道有一个家庭被影响的 啊你们知道他们本来就要抓保罗啦。哎，我发现保罗很有智慧，每次躲都躲得过的了哈。如果你注意啊，他被危险的时候啊，他总是有办法啦，逃过危险。那你这一次也逃过危险了，又没有讲他住哪里哦？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有人要抓他，那些人要抓他，控告他。然后他们就怎么样？来到一个家，叫耶稣的家，还有几个弟兄，找不到保罗呢，他们就抓这几个人。为什么要抓这几个人呢？就带到官府那里，就控告。啊，在官员那种控告说，这个人哦，这个家耶稣还有几个弟兄哦，他们接待这个危险的人物，这个人哦，他接待就控告， 我读到这里我就发现这个耶稣呢是稍微提到这个人的名字，还有几个弟兄没有提名字。不过我读了这段经文很感动是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是危险的，他知道这个情况是不是很好，他还是接待使徒们，他就被带到官府。你们知道怎么样办吗？带到官府的时候呢，就立了一个案底，就表达这几个人他们接待不受欢迎的人物。他们接待保罗，我问一个问题，这个家庭给我看到一个很大的感动，他们不是在平安的时候接待保罗，是在一个很困难的环境接待保罗。我再问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初信者，因为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教会不是很久的时间，我也把这个耶稣跟这几位弟兄接待保罗的这个家庭啊，也是算是初信者。你们看到一个初信者啊，付出很大的。如果说今天我问一个问题，你在这个信仰的方面，你要付出很多很多，也不等于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在感受传福音，我们常常把好的、把德的先告诉别人。你信耶稣啊，你信耶稣会有平安，信耶稣会有喜乐，信耶稣有恩典。那些生病的人啊，我也会说，你信耶稣，祷告主，我们求主医治你，求主帮助你。我们都会用比较鼓励性，比较能够比较有安慰性，没有错的。初信者啊，我们需要用这种鼓励性。但是我发现这个情况蛮感恩是什么呢？在初信者，他们为了这个信仰愿意吗？我有时候在想，信耶稣有这么多好处，我常常有时候在个人布道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去医院探访，我们会说，哎呀，信耶稣怎样怎样，我们把很多得着的很多的好处，信耶稣怎么样的得到帮助，我们都在说要不要，不要。那么反过来说，我们今天传的角度，传的福音不一样，说你信了，你为了这个信仰你要受苦，那就更不会有人主动信主。耶稣他知道吗？你看刚才我们所读的几节经文，保罗很早就提醒他们你们要预备信主是要面对苦难。我想耶稣他很明白，信仰并不是只是得着，信仰是有时候要付出，特别在苦难当中就更加不容易为了这个信仰付出。我过去很多年前有一个弟兄洗礼不在这个地方我鼓励他洗礼因为那时候 他来了洗礼。洗礼以后呢发生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请一个牧师来替他洗礼。早上洗礼晚上就打个电话给我。我就接到他的电话说什么事情吗？他说传道人可以不要吗？我说什么东西不要？我早上洗礼可以不算吗？我说为什么可以不要，可以不算吗？我洗了礼就洗了礼。他说糟糕了，他有压力了，他家人反对。我说我问他算不算啊？你洗了礼你算不算啊？他说可以不算吗？我说哎呀，你跟神负责了不是我可以说对不对的问题。你信主是这个洗礼总是会有人不高兴的，对吗？你们信了主，亲戚朋友会高兴你洗礼吗？一定有一些话的。那你为了他们讲的话，你就说不算吗？那就可怜哦，那就可怜哦。所以我这边是说，你说算不算你自己问哦。他在压力里面，他说哎呀，可以不算嘛。弟兄姐妹，今天我告诉你说，今天你信主是很多压力哦。你信主是很多困难哦。你不要说大事情一件小事情你都可能哎呀灰心了，不要来做礼拜了灰心了哎呀，耶稣对我不好我怎样怎样，有很多理由你就说哎呀没有心情哎呀没有信心我跟你讲，我真正遇到一个问题也是很多年前，我经过很多这种感受。有一个姐妹刚刚来不久我来了不错啦，来很久我很高兴如果一个人每个主日都来自己来了我很高兴，一段时间后来没有来了。你知道我们传道人常常有时候很麻烦没有来就要注意了为什么？什么叫没有来要注意了？我要去探访他了。你知道他为了什么事情不要来吗？很奇怪的，我到现在都不大会明白。他说因为他有时在厨房从巴萨买了一条鱼在切鱼的时候给那个鱼骨刺到手流很多血 我说切与洗流血跟信仰有什么关系啊？啊，他说哎呀，你们的我没有去教会哦，几十年哦，没有事情的，我竟然去礼拜堂哦，才去不久哦，就给遗骨刺刀流血，这样哦，这个信仰不是很好嘞，他没有保护我嘞，他没有帮助我嘞，所以我不要来了。我说姐妹姐妹，每一个人都遗骨刺伤的吗？我们传道人也会跌倒的吗？啊，我们传道人有时候也会滑倒跌倒流血吗？这个跟信仰没有关系的。他说有啊，有关系，我信耶稣，我去礼拜堂就是要平安吗？弟兄姐妹，你们要看我们的信心啊，经不起考验啊。有时候我们不要太自夸，小事我们都不及格了，我说大事情哦，苦难来的时候哦，你说我还可以站立得住吗？不容易。帖撒罗尼迦信徒感谢主，他们在爱心上站立得住，肯为这个信仰付出。第三，最后我来讲，还有一个最重要是盼望。帖撒罗尼迦书信常常讲到盼望，为什么要讲到盼望呢？如果你看每一章都提到主耶稣再来，当时的教会对主的耶稣的盼望，他的再来是很迫切的。为什么在苦难中更加迫切？这是很自然的。如果你在苦难中，你在面对很大的逼迫，你对主的再来是很迫切的，这很自然的。你盼望主耶稣现在就快点来，因为在苦难中，在逼迫中，我们希望主快点来呢，解决所面对的苦难，很自然的就很迫切。所以这个教会虽然在苦难中啊，反而得到复兴，你知道吗？他们在苦难中更加有信心仰望神，在苦难中更加依靠神。所以你看到保罗在这里谈到还有一个见证，就是盼望，他们在盼望当中呢能够得到安慰，在盼望当中呢能够得到帮助。这个盼望也是我们今天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盼望就是什么样呢？保罗说忍耐。我觉得今天你和我一样，忍耐的功课是最不容易学的。平安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日子很难过，不平安的时候我们觉得日子很难过。如果我们有住过院呢，我常到医院探访啊，很多人会跟我讲啊，牧师啊，我想快点回家。那我说我不是医生哦，不可以给你回家哦，我坐这里很辛苦很辛苦。每个人在医院啊就很想回家，这种很自然哦。你们有住过院吗？有没有这种经验？医院过时间很难呢。他说：“哎呀，我想快点回家。”我说：“当然想了哦，回家当然是最快乐。”帖撒罗尼迦教会也是这样哦，苦难中哦，主啊，快点来！哎，这个不是口号哦，不要随便讲哦。遇到点困难，主啊，快点来！他说：“平安顺利呢，主啊，慢点来！”哦，我们不要矛盾到一个地步啊，好像开玩笑。主要再来再来不容易啊，主再来要交账。你说今天主再来好吗？好啊，现在来啊，还没有预备哦。哦，你不要开玩笑说啊，主再来，天上龙家信徒是很自然，他们觉得主再来是很自然的事，快点来，很迫切。主再来的信息，我发现很少很少在讲。我们今天很少听到主耶稣再来的信息，我们放松了，我们没有那种积极。其实主再来成为天上龙的教会的盼望，很积极的面对苦难，因为主要再来，带来安慰。最后我会接近我们来看，在你们的周刊里面，忍耐。信心、爱心都是需要装备的。我们一起来读第五章第八节，一起来读。但我们既然属乎百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父心敬泽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保罗把这三样事情特别讲到，这个信心、爱心跟这个盼望是一个装备来的。我们都是需要装备，这个是当时士兵他们在前线作战的时候呢，这个是一个装备，他们要打仗他们就有这个装备。所以今天我们在信仰方面呢也是一个装备。哪个装备呢？就是在信心上、爱心上、盼望，成为一个军装。我们需要在信仰上装备，我们才会有力量。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接受今天的信息，让我们彼此得到鼓励。我们求主你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心，这个盼望爱心的功课，也成为我们的帮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